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，圣经说天主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，请善住在异邦的十二支派的人安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一节经文。这一卷书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卷书啊、有几个特点。首先呢，我自己认为雅各书可能是新约圣经里最早的一个书信，是非常早的一个书信，应该是在主后50年前，应该是在耶路撒冷这个会议，就是使徒行传15章耶路撒冷会议啊、这个之前的一卷书。而且雅各书的文字风格在新约圣经中是很特别的，很独特的。它的内容很像旧约的圣经里的这些智慧书。那我说智慧书的时候，我的意思是箴言、约伯记、传道书，还有雅各。我说很像这些书呢，因为雅各呢，他说的话用的文字呢，很像这些书的。我很多人都把雅各书称为新约的箴言，新约圣经里边的箴言。你会发现，我就做一个例子啊，在雅各书第一章11节，他说：“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个人应当速速的听收，慢慢的谈讲，也慢慢的发怒。”那么在箴言第10章19节，他说：“多言难免有罪，缄口不语的算有智慧。”所以我们发现这个就是一个小例子，但是我们发现雅各特别喜欢，就是特别像箴言书，它里边的智慧能直接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智慧是特别多。而且雅各特别喜欢用比喻讲真理，如果你了解雅各书，你也知道这一点。像在1章6节，他说：“只是求的时候应当深信不疑，又疑心的人就如海中的波浪，被风摇动翻腾。”所以他很喜欢用比喻来去讲真理。在第一章他也用第一章10节，他说：“丰富的兄弟将为卑，就当喜乐，因为他必要过去如草花一般。”在3章他讲舌头的罪的时候，口的罪的时候，说言语上的罪的时候，他用很多比喻，他用这个马口里的绝环，他用小这个大船上的这个小船舵来做比喻，他用火来比喻舌头和口中的话，就是他特别喜欢用比喻。在第5章，他用农民的忍耐教导我们，他说：“弟兄啊，你们应当忍耐，等候主降临，试看农夫忍耐，等候他地宝贵的出产，只得了早雨晚雨。”所以他用农民来去教导我们，我们要效法他，要有一样的耐心，你们也当常常忍耐。雅各喜欢使用箴言、谚语和各种短小精悍的格言表达一个基本的真理。你发现在雅各书真的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为什么说很像旧约圣经的智慧书，因为他这个写这一封信的文词风格就是这样子的。那在这一方面，他的内容很像耶稣基督的讲道。其实如果你做一种比较的话，你会发现雅各书里边的内容很像耶稣基督的讲道，因为耶稣基督也这样，他也一样的有一样的风格。其实你如果有时间的话，你可以自己做一个分析，你可以看基督上山的宝训和这个雅各书的内容，你可以做一种对比。像在你其实我自己认为雅各书能做基督上山宝训的注释，所以你如果想知道他耶稣基督的教训在马太福音第4章和5章的时候，你可以看着雅各书，他会帮你解释。比如说马太福音第4章7节，4章17节，他说：“从这时候耶稣讲到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”那么在雅各书5章8节，他说：“你们应当常常忍耐，坚固你们的心，因为什么主降临的日子快到了。” 在马太福音五章三节，他说虚心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天国就是他们的。在雅各书第二章五节，他说我亲爱的兄弟请听，天主不是拣选世上贫穷的人，叫他们在信道上丰富，可以得天主的国吗？这国就是天主所应许给敬爱他的人。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七节，他说连续人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必要蒙连续。雅各书二章十三节说，不怜悯人的人到审判的时候也必不被怜悯，怜悯的心必胜审判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其实耶稣基督的教导和这个雅各所记载的话语很像。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，他说清心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必要得见天主。雅各书四章八节说，你们亲近天主，天主也必亲近你们。你们这些有罪的人应当洁净你们的手，你们这些怀二心的人应当什么？清洁你们的心。所以你会发现雅各书的内容和耶稣基督的教导和他的讲道是很像的，是很像的。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九节，他说世人和睦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必要成为天主的儿子。雅各书三章十八节说，和平的人都是和和平平的栽种仁义的果，啊，那最起码我们得说，雅各是跟耶稣基督接触过，他听过他的教训，接触过耶稣基督，很熟，最起码他是特别的熟耶稣基督。那虽然雅各没有说像基督所说的，然后记载，或者像我们主所说的，然后开始说，他没有提耶稣基督的名字，但是他所讲的就是耶稣基督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这些之前所讲的话语。雅各书的作者是一个非常熟悉基督教导的人，也常常引用基督所讲的真理。那么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觉得，我自己认为雅各书的作者就是耶稣基督的弟兄雅各，好吗？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理由，最重要的原因。如果我们可以看一下雅各书的作者是哪一个雅各，因为新约圣经中有好几个，其实很多，所以他在第一节他没有说出他的身份，他没有说我就是耶稣基督的兄弟，我就是耶稣基督的弟兄，雅各他自己说我是天主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，他没有说我是基督的弟兄，像他弟兄犹大也是如此的啊，他没有说我是基督的兄弟，我是基督的弟兄，他没有这样说。他就所以我们知道什么呢？我们知道是雅各，我们也知道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。那我觉得是哪一个雅各呢？我觉得只有三个选择。其实如果你看新约圣经，第一个是亚类菲的儿子雅各，那这个也是新约之中的耶稣基督的门徒雅各，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三节，他说腓力、巴多罗买、多马和税吏马太，还有他指着雅各这个人的名字，他说亚勒菲的儿子雅各，所以有可能是亚勒菲的儿子，对不起，亚勒菲的儿子雅各。那这一位雅各很有意思，这有可能是马太的弟兄。啊，如果你看马克福音第二章十四节，他说再往前走，看见又出现这个父亲的名字亚勒菲的儿子李卫，我们知道李卫就是马太，坐在税关上，所以有可能这位雅各和马太是弟兄，但是不知道，有可能父亲的名字是一样的，还不是一个人，谁知道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这位雅各是个使徒，也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但是除了这几件事情之外，我们还真不知道他做了什么。那么我觉得应该不是他。第二个雅各就是约翰的弟兄雅各，在马太福音第四章二十一节，他说从耶稣往前走，又看见弟兄二人，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，同他父亲在船上捕网，耶稣照顾他们，他们立刻离了船，别了父亲，跟从了耶稣基督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一位雅各呢，如果你看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二章一节，圣经说那时洗律王下手 苦害教会中几个人，斩了约翰的哥哥雅各。所以在第十二章我们发现这一位雅各，约翰的弟兄雅各，耶稣基督的门徒雅各被杀了，被洗律王杀了。他是一位殉道者啊，在圣经中，所以应该也不是他，应该不是他啊，因为他死的太早了，你可能没有机会写这一段书信。那么第三个选择就是基督的弟兄雅各，而且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选择。基本上所有的人都觉得雅各书的作者就是耶稣基督的弟兄雅各。那么他是谁呢？我觉得他应该是约瑟的长子啊，应该是玛利亚生耶稣之后的生的约瑟和玛利亚所生的儿子雅各。那么这个人呢是非常著名的，也是非常有影响的一位人，在新约圣经中他在初期教会中是有很高的地位，也是有很深的影响。如果你看加拉太书第一章，保罗上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在第十八节他在描述他的呼召和他呼召后所做的一些事情。他说什么呢？在加拉太书保罗说，在加拉太书一章十八节，他说过了三年，他在旷野里边待了三年，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彼得，和他住了十五日。至于别的使徒，他说别的人我见了彼得，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去看。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这个雅各是一个有高地位的人，在耶路撒冷教会中他是在教会中是有很深的影响。保罗信主之后花了 三年在旷野里边学习天主的话语，受启示，后来他去找的是谁？是彼得和雅各，耶稣基督的弟兄雅各。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九节他说，人以为教会的柱石的雅各啊，所以保罗也说这一位雅各是什么？是人以为教会的柱石，很重要的人。在教会中基法，约翰，我们知道基法就是彼得，他说既然知道有这恩典赏给我啊，所以我们发现他在教会中是很重要的一位人，是有地位的一位人。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，无论我们提雅各还是犹大书的作者犹大，我们发现他们开始就是雅各一开始不信耶稣基督，那虽然是他的弟兄啊，他从小见着他长大他也不信他啊。在马克福音第六章第三节圣经说，他不是木匠吗？他指着耶稣基督说的，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？与雅各、约西、犹大、犹大树的犹大、西门不是兄弟吗？他的姐妹不是在我们这里吗？因此就厌弃了他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在最起码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有兄弟姐妹的，而且最有名的是雅各和犹大啊，在圣经新约圣经中。第四节很有意思，在马克福音第六章他说，耶稣对他们说，大凡先知除了家乡亲属本族以外没有不被人尊重。他是什么意思呢？自己的人不尊重先知啊，自己从小见到长大的这些人不会尊重先知。像我回到我自己的教会的时候也差不多一样啊，你回去的时候，哎呀，我记得你三岁的时候啊，就差不多这样。所以这个人就是这样子，所以耶稣就说这话，我们是能理解的，好吧。所以他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你看我自己的人都不尊重我，我小时候看跟着我在一起从小长大的在一起的人也不尊敬我啊，这个是耶稣基督的意思。而且我们原来学过，我记得是学过，我不知道你们记得不记得，耶稣基督开始他的施工的时候，他的母亲和他的兄弟都觉得他癫狂了，不知道你记得不记得，他疯了，他们都想抓住他，你说这些你干嘛呢？你都站起来说我是天主，我是天主的儿子，你都站起来开始反对这些有权有势的撒都盖人、法利赛人，你疯了吗？你小心。我们知道他们都觉得他疯了。那么在最清楚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七章， 约翰福音第七章三节，耶稣的弟兄对他说，你离开这个地方走吧，向犹太去，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。没有要显扬名声，犯在暗处行的事，你若行这事，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界。他弟兄说这话，为什么说这话？因为他们不信他。所以他的弟兄是什么？你别离开这儿吧，走吧，你别跟我们在一起，我们也不想看，你就走吧，你去，你干你想干的你就干吧。讨厌，真的是讨厌，那得理解。其实甚至我们都能说他们可能厌恶他，如果你看着向下文，但是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去研究，但是我估计在这个时候已经厌恶，已经生气了，还说你是天主的儿子呢，哈。而且你要想，就是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，如果你从小都跟一个不犯罪的完全听话的一个人在一起，你是不是讨厌的？讨厌什么？我自己会讨厌。像我们小时候，我姐姐就是属于比较听话的一位，我们也讨厌她。所以我估计如果你说真的母亲父母说什么他都做，他们长大了之后，雅各说，有的，要不我们去外边玩玩，现在父母都已经睡了，我们十几岁了，去外边去玩吧。然后耶稣基督说，你不应该去，而且我也不参与。然后哎呀，讨厌是吧，肯定是这样子，肯定是讨厌。因为他的一生也是一个责备，在他们眼里。但是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很有趣的，他复活了之后，所以他的施工中他们应该是没有信，但是他复活了之后，雅各和犹大信了。那这个时间顺序说不准，到底是什么时候信的。但是如果我们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，我们发现众耶稣基督已经死了，埋葬了，他还没有复活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十四节，他说他们同那些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并耶稣的弟兄，都同心合意不住地祷告祈求。所以呢，在他复活之前，在他死之后，最起码我们知道雅各和犹大和别的弟兄信了，在一起祷告。而且呢，这个特别有，我自己觉得很有意思。基督复活之后，他也显现于雅各。如果你看格林多前书十五章四节，他说，并且葬埋了，到底三日复活，也应验圣经所言。先被基法，我们知道基法就是彼得，使徒彼得看见，后被十二使徒看见，好吧。所以十二个使徒之中有两个雅各，我们知道他显现于他们。如果你看第七节，他说以后被雅各看见，又被众使徒看见，所以他显现于雅各，他的弟兄雅各。这个很有意思。那我不知道哈，我不知道耶稣的言语是什么，你现在信了吧？不知道他跟他说了啥，但是他也显现于雅各。我们也要知道，耶稣基督也很关心他自己家人的属灵情况，最起码有这一点。雅各呢，我们发现在耶路撒冷教会是个长老，是牧师，是监督。雅各，这个《使徒行传》十二章，十七节，我们发现彼得，在监狱的时候被释放之后呢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又吩咐他们将这些事传告诉雅各。你发现在，特别是在《使徒行传》，重要事情，特别是在围着耶路撒冷教会的事情，都要先告诉雅各一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自己觉得，而且大部分的人都觉得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牧师啊，所以重要的事情他们都说你告诉一下雅各什么事情发生了。彼得顺服他，保罗也顺服他。你会发现这个是显而易见的，在新约圣经中，特别是在使徒行传。如果我们看几点了，加快哈。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五章，我们会发现，在耶路撒冷会议之中，雅各说的算。你有时间你看一看十五章十三到二十三节吧， 很多人说了他们的主意，关于一帮人接受信耶稣基督而受了圣灵的洗，他们该开始讨论。然后保罗和巴拿巴发言说，我们有这样的经历，我们看见这件事情发生。然后最后很多人说了他们的想法，然后到最后雅各站起来，然后说请听我的话。在十九节他说，所以按着我的意见，然后到最后我们发现众人都接受了，我们听雅各的，雅各说的算。所以我觉得雅各是耶路撒冷教会的牧师兼主长老，是同一个意思哈，同一个职分，同一个职位。而且呢，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二十一节，我们二十一章，我们发现保罗也顺服雅各。二十一章十七节，他说到了耶路撒冷啊，弟兄们欢欢喜喜的接待我们。此日保罗同我们去见什么雅各。啊，我们回来了，那得给把这些事情得给谁说呢？给牧师说，给雅各说。然后他说，长老们也都在那里，啊，所以呢，他去了，他找了雅各，说你，我们现在告诉他。所以雅各是谁呢？他是耶稣基督的弟兄，但是他是一位牧师，他是耶路撒冷教会初期教会的柱石，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位人，而且也是我们要学的雅各书的作者。但是呢，同时我们说他是那么厉害的一位人，他是那么有权有势的人在教会中，但是我们通过看这一节经文，我们发现他是也是一个极其谦卑的人。你看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可能会学，我就是耶稣基督的弟兄，服了吧，啊，听我的吧，我是有权柄讲这些，因为我认识耶稣基督，我从小在大就跟他在一起。但是他没有那么说，他就说天主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，啊，他的这个他的弟兄雅犹大也如此，也一样。那雅各的读者是谁呢？一章一节后面这一部分他说，请散住在异邦的十二支派的人安。我们知道雅各书是一封公函书信。公函是什么意思呢？像保罗所写的《格林多前书》《格林多后书》《以弗所书》，他是写给一个教会。那么公函呢，是写给所有的教会、所有的信徒。像雅各书、犹大书、约翰一二三书、彼得前后书，都是公函。我们说，都是写给在各地的教会、在各地的信徒。那么雅各说，请这个散住在异邦的十二支派的人是什么意思？那代替论者会说什么？这个意思就是所有的信徒，因为我们也是以色列人，我们也是犹太人。我反对这种想法，而且这些人就不懂圣经，因为别忘记这个，就强调这一点。因为如果你要懂圣经，你必须懂初期教会的人都是犹太人，都是犹太人，没有异邦人。如果你看《使徒行传》一二三四，一直到第十章吧。到哥尼流的这个故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所有信而受圣灵的洗的人都是犹太人。所以我们发现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的意思是什么？是犹太人吗？是，但是同时也是所有的信徒啊，所有有教会的受圣灵的洗的信徒啊。那他为什么会把这一封信写给这些人呢？那如果你懂圣经历史，你会发现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，我们发现斯提凡被害，扫罗也欢喜。那时候在耶路撒冷的教会，雅各是他们的牧师，在教会的时候大遭逼迫，除了使徒以外，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地方了。所以受逼迫之后，他们分散了。分散的时候，我自己觉得，为了鼓励这些人，雅各拿起笔来写了这一封信，然后发给他们，然后你说你们读，想鼓励他们。那这个很关键。那我们因这个历史事件能定下来雅各书信的这个写作时间，我觉得就是要根据使徒行传第八章来去定这个时间。那这个分散的这个历史事件，你按历史来看，它发生在主后的35到37年之间。那如果你隔一两年，这个事情分散之后一两年，一位怀着一个牧师的心，一个怜悯而爱他，他的羊或者是他教会回友的人，他开始写这一封信，写给他们。所以我估计是在主后35到40年之间，分散之后，雅各就拿起笔开始写雅各书。